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抵达上海，就美中两国如何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还有其他的高层官员举行面对面和线上的会晤。那么克里呢，是拜登政府首位到访中国的高层官员。他的访问呢，正值美中两国围绕新疆人权、香港、台湾、新冠病毒溯源和科技制裁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双方紧张不断加剧的时候。那么克里的访华能够取得哪些突破？他能不能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总统的一对一线上会晤？那么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能否成为华盛顿与北京重启关系的契机？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中美印象网络主编刘亚伟，欢迎刘亚伟博士。
谢谢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好，我想一开始就先来请刘亚伟博士来谈一下哈，就是。您怎么来展望一下这次这个克里的这个访问中国啊，这次行程？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到访中国的这个拜登政府级别最高的官员，到目前为止。那么可是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他的这次访问，似乎啊，就是说中方在有意的，就是降低这个舆论的一个关注度。我们注意到这个美方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来发表相关的声明，而中国不是外交部，是这个生态环境部，这个有一定的差距。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差距呢？
我觉得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后，这个中美似乎都意识到这个要恢复关系难度应该很大。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双方也就气候问题、抗议问题，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签证这个取消的一些人文交流的项目都展开了讨论。但是呢，大家都对对方是不是能够做出让步保持这个很谨慎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在这个说克里访问这件事上基本上都比较低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发展，就是不要过多的这个寄托更多的希望，但是如果真的能谈出来成果的话，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惊喜，对所有关注中美关系的人来说，我觉得都会是一件好事。所以在会见之前，能不谈就不要谈，具体这个有什么事儿，不要这个说的这个天花乱坠，到时候这个结果不行，反而让大家大失所望。
好，谢谢。夏教授，就是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您对于这次克里的访问呢、有什么样的展望？特别是在现在美中关系是持续这个紧张啊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4月13号的时候呢，这个美方证实这个克里要访问这样一个行程公布之后，国务院公布之后呢，很快我们就听到这个国会方面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就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一个资深的议员叫麦考尔，他就发了一个声明，是表示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双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大致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和合作的事项？
是，当然，因为克里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家，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不仅是前国务卿呢，那么也是曾经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他在参议院呢也长期任职了，跟那个拜登总统呢作为参议员的是早就是老朋友，所以那个克里的这个任职了，他的这个职位本身作为一个总统那个特别任命的一个特使了，那么所以我认为他的地位呢并不低，那么而且他去谈当然不仅仅是气候，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当前的中美的这种政治气候了，当然他会谈那个中美的政治气候。那么这种中美的政治气候，我认为通过这种气候的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尤其作为一个第一位那个内阁级的美国的这个官员呢去访问中国了，那我觉得可能会打开了意想不到的那许多的就是门。那么我的期盼呢有几个。第一个呢，我的期盼当然那个克里呢在北京呢那个就是希望呢他能够敲定。第一大的当然就是敲定，就是习近平呢能够出席这个气候的高峰会议，那么能够有机会了，那么跟那个就是拜登总统呢就国际气候合作，那么进行那个就是交流，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应该达到的这个目的。那么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跟克里进行某种会面。那么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就像刚才刘亚伟博士讲的，这里边我们没有去一定要谈这些政治性的敏感性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借这个机会呢，那么触及到很多方方面的政治问题了，更多的我觉得没有压力了，我觉得反而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另外呢，就是你刚才问到美国呢，有不同的声音，国会里边，因为我现在就可以说，就是共和党呢现在成为了一个就是非常捣乱的这么一个反对党。我认为共和党的堕落了，让我觉得就是有点那个让人感觉到比较惊奇，因为我觉得共和党呢应该成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一个反对党。当然共和党现在对民主党施加的压力，那么对拜登总统施加的压力呢，让拜登总统呢其实有某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拜登总统总是可以说，你看我的手呢是被绑住的，那么因为呢有共和党啊这边呢，他们呢提出这个更坏的这么一个要求了，那么你如果不跟我合作的话呢，那么共和党的话呢让你的话呢恐怕更难合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来说呢，可能呢是一种谈判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想那个说一下，就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他们面对气候变迁呢，我就在这一点上，其实中国政府呢倒显示出了一种所谓的这种大国的这个决策的这个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没有明确的反对气候变迁的这种声音。中国从上到下，从最高领导人那么到科学界，到这个整个言语的那个话语体系了，基本上都认为气候变迁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在美国你可以看到，从原来的总统到总统候选人呢，对那个气候变迁呢还有那个就是否认这种那个学说。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美国来说呢，恐怕在这个时候中国跟中国的合作，一方面呢可以跟美国的这种气候变迁否认派这批人呢施加某种压力。对美国来说呢，我觉得为那个拜登总统完成他的许多的承诺，因为他的这个就是当选和美国的那个支持，就是对气候变迁采取措施的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年轻人和进步派呢都是有关的。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拜登总统来说呢，这也是实现他的竞选诺言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那么刘亚伟博士，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说这次访问呢，克里这次访问呢，对于这个缓和美中紧张关系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啊？特别是就是我们关注到此前就是布林肯国务卿他就表示过说，美中之间的这个是该合作的合作，要竞争的竞争，那有必要对抗时就要对抗啊。尤其是呢在这个时机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个拜登政府几乎是在同时呢向台湾派了一个所谓非官方的一个代表团，来纪念呢台湾关系法签署42周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已经多次，特别是在上次阿拉斯加这个会谈时候，也是明确的表示呢这个台湾问题是不能让步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呀，美中在气候变化领域这个合作呢，对缓和双方的关系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夏教授讲了，就是说中美在政治气候不好的情况下，在真正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就不仅对两国非常重要，对全世界面临气候变化的这种挑战也非常重要。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表述，我自己的翻译是愿意合作，敢于竞争，不怕翻脸。我觉得这个定义实际上跟中国从去年7月份就说到的这个三个清单的定义差不多。那所谓三个清单，就是合作的清单、对话的清单和管控的清单。那双方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这个之前是喊话，在阿拉斯加之后我觉得已经有共识了，就是说那我们需要尽快的找到合作的点，对吧？抗疫问题上因为溯源不太好合作，但是在气候问题上，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在这个丹麦哥本哈根谈判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不愿意到谈判桌上，当时还有这个奥巴马这个闯会议室要坚持跟这个胡锦涛见面，到巴黎协议双方达成了这个协议。那后来呢也是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就是说中国之前的这个立场实际上是被美国给拿去了。中国之前的立场是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试图让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经济不能发展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阴谋和手段。那现在呢特朗普说这个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的 conspiracy， 试图这个让美国的这个工人没有工作干。所以在气候问题上，我觉得我同意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就是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这个 大国，而且有大国的这个风范，有大国的这个立场，倒是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困难比较多，特别是共和党的困难。所以面对共和党的这种这个捣乱，然后这个下绊子，所以他也不得不做一些其他的能够让共和党稍微这个有所收敛的做，包括派自己的好朋友多德带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去参加所谓的这个台湾关系法42周年。这个之前实际上美国政府很少有庆祝，包括在特朗普当时40周年2019年的时候，也只是智库搞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庆祝。所以他这么高调的去做，那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要这个平复一下这个共和党的反对，那其次呢，也应对了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愿意合作，这个敢于竞争和不怕翻脸，就是在一些立场问题上。
好，谢谢刘亚伟博士的介绍。那夏教授，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一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是派克里去上海呢，跟中国谈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合作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在这个中方认为是所谓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呢，是高调踩北京的这个红线。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官媒，还有一些官方背景的一些分析啊，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那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就有一个说法，他说，事实上呢，中美关系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冲他乱捅刀子，又画出一个两个加强合作的特区，一两个加强合作的特区。那么周围风雨交加，小特区里面却阳光雨露，这是不太现实的。那我想他呢，这个话呢，可能也反映一些中方的一些看法，就是说，这个合作还是要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氛围下来进行，就是大的氛围下改善的情况下呢，才能进行一个真正的务实的合作。但是我们又看在同样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方呢，就是这两边都在行动，那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呢？还是说是一种对北京的一种新的一种策略呢？
是，我认为呢，就说刚才李亚伟博士讲的就非常清楚了，就说中美关系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关系的话呢，就应该是一个分层次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它有合作，有竞争，有对抗。那么甚至呢，还有那个冲突。那么如果就是我们看在传统的外交上，尤其是中国和跟北朝鲜呢，你看到他们喜欢玩弄的一种就是战争边缘政策，就是喜欢什么事情呢都是一揽子谈判，或者达成的就是一揽子那个交易。那么一揽子交易呢，一方面呢从那个事件上，就说所有的事件呢我们同时都能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那个全部呢，就像刚才你说的《环球日报》讲的，要有大气候、小气候全部协调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要一时就解决，我们就当下就要解决，我们从明天就要开始这样做。那么所以呢，好像搞得很高调，那么一切呢那个问题呢都可以那个就是触及。但这里边呢，往往从中美历史和美国跟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往往呢是美国呢最后受骗被玩耍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像金正恩呢，包括中国政府呢，经常也就是对于糖衣炮弹呢，他就把糖衣呢吃掉了，然后把炮弹呢再扔回给就是美国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国呢经常出现一种就是说赔了夫人呢那又折兵的这么一个尴尬状态。那么所以美国呢，那么现在就是那好，我们要把时间画起来，我们要一步步看。那么你如果做到了，我们再把那个就是糖呢给你加起来。那么我们不能先把糖跟什么就是苦果一揽子了给你送过去，你呢就把糖给吃了，把苦果呢全部给倒给我们了。那么当然美国是不愿意吞这个苦果的。那所以我觉得美国认为呢，中美关系呢应该更成熟的一种关系，就应该分层次的那个分级管控，那么分领域管控。那么另外我还不同意刚才就是环球时报他的那个就是评论呢，就在于一个对中国来说，因为气候现在的问题，我刚才讲到，对拜登来说，气候问题是他的一个选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诉求，尤其是民主党选民。那么在中国，那么气候问题其实也成了习近平的一个国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诉求。那么当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自己的政策，那么提出就是金山银山、青山绿水了，那么等等的这些理论呢，那么当他那个提出要怎么样整治中国的雾霾，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那个戈壁滩的这个 个黄沙怎么样弥漫半个中国，怎么样弥漫那个就是北京呢等等呢？那我相信呢，对于那个习近平和他的这个团队来说，目前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对中国的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来说，那么环境的各方面的改善，气候变迁对中国带来的各种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呢，那我相信呢，都是习近平呢那个非常关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要实现他自己的重要的这么一个政策了，那么有国际合作，那么这种国际合作可以彰显那么习近平或者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而且呢，通过在气候上，跟美国的平起平坐了，恐怕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习近平来说也是在国际上得分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那么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就是团队呢，会比较热衷于积极的去推动这种合作。
好，谢谢夏教授。刘亚伟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克里访华的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有可能呢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习近平主席来参加拜登总统主持的一个为期两天的一个线上的气候变化峰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各国领导人呢都已经是获邀，可是呢目前中方还没有明确表态是不是参加。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参加这次峰会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我觉得习近平参加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刚才夏教授也说了，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机会，对中国来讲，这个生态文明现在是习近平这个开始主政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倾斜。那对世界来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刚才夏教授也说了，尽管现在双方都还没有这个表态，就是说拜登这边说了，说这个普京和习近平都接到了邀请，那中国呢还没有说习近平会不会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习近平在上海见了这个克里，那他出席峰会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参加还是不参加，我觉得参加的好处、参加的优势要比不参加要大得多。我觉得中国可能需要学会这个不要搞太多的这种关联，就是说因为你在这方面对我不太友好，所以我在其他方面可以合作的方面也要给你这个使脸色。实际上国内现在包括刚才胡锡进说的那番话，意思就是说美国既然你在这么多方面就以我为敌，为什么非要让我在跟你能合作的地方去合作，那我可以选择不合作，因为你不够意思，那我为什么要给你意思。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气候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拜登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但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拿气候问题作为一个筹码，说要我参加你必须要做到一二三，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策略。所以不管这个克里在上海跟谢振华或者是其他领导人谈的结果怎么样，我认为习近平应该去参加这次会，而且我觉得他也会去参加这次会。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补充再问一下刘亚伟博士，就是说此前也有报道说呢，说中方有意呢来推动这个习近平啊跟这个拜登在利用这个契机呢举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谈，一对一的会谈。那么这个虚拟的拜习会您认为有没有可能成型？
我觉得如果是参加了这个气候在4月22号如果参加了气候峰会的话，那在会之前之后双方肯定可以找到时间，这个谈10分钟20分钟谈一个小时都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如果看这个特朗普时期，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也是多次见面，当然那个时候是在疫情之前了，那每一次在其他参加其他会议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双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的机会。
好，谢谢。夏教授，就是关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这个策略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些哈。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布林肯国务卿所说的，就是能合作合作，该竞争时要竞争，有必要对抗时要对抗。那您认为中方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种框架下，就是美方制定的这个框架下的一个美中关系？那么从中方的立场上来看，您认为北京有没有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去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呢？
是，我认为，那个北京呢是有意愿，改善跟美国的关系的，因为不仅是从气候合作上来说了，尤其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了本身在推动它的经济方面呢，也在走这种绿色发展的道路，包括它那个急推这种太阳能呢，各种产业了。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另外对中国来说，尤其我们看到，那个中方说的几大的合作的那个范围了，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抗疫合作。那么我们看到抗疫了，全世界的疫苗呢现在已经推出来了，那么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疫苗战中，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取得的成就很多。当然美国你可以看到，它的强生的疫苗跟那个 Pfizer 跟 Moderna 相比的话，强生就没有那么那个就是有效一样的啊。那么但是美国的另外的两款疫苗，你可以看到在全世界了，那么取得了那个毫无争议的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了，那么真正的最后要那个全球解决这个疫情问题了，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他真的要靠自己的那个研发的这种研究力量，要在短期内一定要弥补这个短板了，我觉得恐怕呢也不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跟美国在许多领域里边呢开启合作，那么建立信任，那么我认为呢，作为拜登政府，我相信拜登政府是会愿意在那个就是疫苗的问题上、防疫的问题上呢，跟中国展开某些合作的。那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其实中国的长期发展，还是那个依靠那个就是外围的这个经济圈的发展，那还是依靠西方国家的那个经济的这个它的这个健康的发展。我那个相信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年至少明年的话呢，应该没什么问题。美国经济呢，应该可能会出现反弹。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跟美国那个就是管控好美国的关系，那么同时呢能够在全球的这个下一步发展中对中国发展有好处。另外呢，关键的是我认为中国呢不要那个落为俄国的那么这么一个就是马前卒了。那我觉得这些呢恐怕是习近平呢愿意跟美国管控好一定的关系的。
谢谢夏教授。那么刘亚伟博士，就是华尔街日报最近有一篇报道啊，是得到了这个美国各界的一个关注。那这个文章呢，就是说美国就是说习近平或者说中国呢希望跟美国平起平坐，或者说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啊，就是说中国现在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就是说美方有可能不这么看，或者说美方呢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您怎么来评价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认知？那么这种认知上的差距会不会成为今后美中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
我觉得现在认知上的差距不是美国接受不接受中国作为它的一个同等地位的大国，倒是美国过多的夸大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如果看一下这个 interim National Strategy Report， 就是这个临时的国安这个报告上面说，中国是全球唯一能够对美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科技上构成威胁的国家。觉得这个是认知上的差距。中国说自己要平视世界，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虽然到现在，就是在前天，李克强这个跟美国工商界领导人这个线上对话的时候，还是说这个美国作为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中国作为最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对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中国还是蛮有清楚的。讲到平视世界，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国内人喊话的一种典型的说法。现在的认知倒不是说美国能不能接受中国作为同等地位的大国，倒是说美国觉得这个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威胁。我觉得这种认知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正如这个布鲁金斯的这个学者何瑞恩在他最近的书里所说，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中国要赶超美国的话，实际上还需要这个多年的努力，也是刚才夏教授讲的，这个整个西方科技的发达、经济市场的重要，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中国如果脱离西方这个圈子，我觉得这个日子会很难过。
谢谢刘亚伟博士的分析。那么夏教授，就是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来评价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成功？那么他的政策是不是客观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团队是不是客观的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实力也好，或者优势也好和劣势？那么他还需要进行哪些来调整或者改善，才能赢得跟中国的这个竞争呢？
是对，嗯，美国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外交呢，嗯，它的失误呢，往往呢就是那个，嗯，摔跤呢都是在亚洲门槛。那么这亚洲门槛呢背后呢都是有中国，所以无论说是失去，嗯，中国也好，还是韩战也好，还是越战也好，那么还是现在你看在阿富汗呢，那么最后美国要撤军了等等。那么我认为美国当然那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就是说美国呢需要就是说认识到了自己呢要放弃这种傲慢，放弃对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的这成见和偏见。那么这些当然我觉得美国的外交界和美国的学界研究界都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那么当然这一点呢也跟目前人们批评认为拜登政府了，那么希腊的就是那个亚裔人呢，那么那个相对来说其他族裔来说是要低得多。那么我认为美国当下的战争那个和那个就是战略的需求了，那么我认为这方面的功课呢是应该加强。那我认为拜登那个政府呢目前呢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中国的评估呢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可能的危险就在于美国的总统往往是经常是比较短视的，就是以这个竞选周期呢为他的那个政策的考量。其实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呢不能以两年的这种中期选举，甚至也不能以四年的总统选举，甚至应该以十年二十年的这种考量。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呢对美国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也许超过了苏联呢对中国的威胁，因为是中美的这种相互的依存，因为有中国的这种进入到市场经济，它的科技和它的生产能力那么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呢也应该那个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路要走，尤其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那么中国呢如何呢能够把自己的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那么从10000美元呢能够提升到一个中等发达那个收入国家的一个水平呢，我觉得这是一场那个非常艰难的路。所以我觉得美国呢也不必就是说一方面呢那个认识不到中国的目前的在制造业在经济在全球的创新上面的贡献，同时呢也不必夸大中国呢一下好像就明天呢就可以把美国呢给征服，就可以来抢我们的这个就是中这个午餐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应该呢有一个长远战略，应该 stay cool。 我觉得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想再问刘亚伟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如果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您会认为这次的克里上海之行会是成功的？那么如果这次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会不会对于扭转美中关系目前的一个不断下滑一个趋势会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呢？
我觉得刚才沙教授说了，这个克里不仅仅是气候大事，他之前还是这个资深的参议员，而且是民主党这个总统候选人，而且还做过国务卿，所以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资历，以他和这个拜登总统的这种关系，他到中国去自然不是小事，所以他去本身就说明这个两个政府至少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默契。那至于最后能谈出什么结果，因为在气候问题上我觉得对中美都是大事，但是现在要谈到具体的合作，特别是在高科技竞争方面，双方现在基本上是处于这个互相卡脖子的这种阶段，特别是美国要卡中国的脖子，所以直接谈具体的合作不一定有更多的成果，但是我觉得双方可以互通有无，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就是即使不合作至少也要协调，至少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说这个中国已经很清楚了，到2030年我要争取到这个 peak 对吧，美国到2030年能做到哪一步，那中国习主席也拍胸脯说了到了2060年我们就碳中和了，那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敢这个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很多的这个协调或者互通有无，可以为中国和美国在今后其他能合作的领域做一个广泛的这个做一个表率，就是说即使合作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都要合作，但是合作的细节实际上是非常难谈拢的，所以我更大的希望是双方呢能够不受其他所谓红线问题的干扰，就气候问题就是说平行的和具体能不能合作谈出一些具体的结果，为其他方面的合作这个做一个很好的 pilot。
好，谢谢刘亚伟博士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请夏明教授再进行一个点评了，那么今天十大谈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刘亚伟博士参加，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